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各位中央社好趴特派谈新事的听众朋友，还有 YT 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际两岸的汉源。目前在加萨走廊的人道惨剧危机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再一次连线驻特拉维夫的记者赖树芬哦，请他要来跟我们聊一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加萨这个地方。因为哈马斯在10月7号的时候海陆空攻击以色列，那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当然很强烈的誓言要铲除这个哈马斯啊，同时要意思要拿回加萨走廊这个地方哦。那连日的轰炸，双方都有数千人丧生吧。以色列的坦克还有地面部队在10月20号左右的时候，我记得啊，就是下了一个最后通牒，希望加萨北部的当地的民众往南部移，因为要大军进入了。但是以方似乎也 hold 住了这样的行动。美国总统拜登在18号的时候旋风访问了以色列，那表达对他们的支持，也说要类似要消灭哈马斯，但是以色列也最好不要进驻加萨。那这整个礼拜其实大家都为加萨的状况呢皱紧眉头。我们跟树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哦，因为这个冲突的背景超过1000年了，地方也很特别哦，从在地人的角度来看一定不太一样。树芬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先问你个问题哦，你有去过加萨吗？
我没有去过加萨，因为我在想，我看我先生快70岁了，我60几岁了，我在以色列住20几年，他在以色列长大的，他也没有去过加萨。哇。然后呢，大部分的人没有去，我们都在加萨边境，看过加萨，可以看得到。
对啊，第一个问题我就直球到这样子问你啊，因为从地理上来讲的话，以色列从北到南其实地方不大，开个车可能往上一个多小时，往下比如说从你这个首都嘛往下也许一个小时就到边界啦。那加萨这个地方又不大，那一般的以色列人怎么看这一块地方呢？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加萨走廊的历史可能不太了解，然后呢，其实这几天很多人在讲加萨的时候，我知道很多那种很可能是你所说的那个巴粉啊，或者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或者是要煽动这个以巴的冲突的人，他们马上就会说以色列压榨或者是控制加萨走廊75年，因为他们建国75年对加萨走廊的破坏，其实这是历史错误的。加萨走廊的历史一直到我们从20世纪开始讲，1918年以前是奥图曼帝国，是土耳其人控管的，1918年被英国变成英属管地，因为英国人阿拉伯的劳伦斯把土耳其人赶走了，所以变成也不是赶走了，他们变成拥有这一块的殖民，
对，
所以他们变成英属。所以1918年到1948年那个以色列建国之前，加萨是属于英属的，英国人在管的。1948年到1967年这一段时间是埃及在管，以色列建国以后加萨是埃及在管的，因为那个他那时候还是属于埃及的一部分。为什么他会最后会变成让以色列管，是1967年的时候六日战争，因为以色列建国嘛，所以阿拉伯国家都不愿意以色列建国，他们都一直想要把以色列消灭掉，所以就有六日战争，叙利亚、埃及、约旦围攻以色列，六日战争结束以后以色列才占有西岸跟沙特阿拉伯，包括西奈半岛。可是呢，后来就有我们所谓的赎罪日战争，最近大家都在讲的50年前的赎罪日战争，就是再一次埃及跟叙利亚又要反攻，想要把 他们当初1967年失去的土地，戈兰高地西岸啊，还有这个西奈半岛把它拿回来，结果以色列损失惨重，可是过了25天以后，以色列还是又把他们打败了。可是呢，以色列经过那一次的 这种惨败以后，他们决定好，我们开始来跟这些国家和谈，所以才有1979年的以埃的条约，然后也是那个卡特总统铸成的。所以1982年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就把西奈半岛还给埃及。可是当初在1979年在谈这个以埃的那个和平条约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那个Dayan， 那个总理决定说，我们也要把西奈把加萨还给埃及，埃及不要，埃及知道这是一个很烫手的地方，所以埃及不要，所以以色列一直在那边有设定居点跟那个军队的 settlement， 一直到2005年那时候，以色列决定撤离那个整个加萨走廊。就是说好让你们那个巴勒斯坦自治区管理，所以是2005年的时候他撤出以后，以巴勒斯坦的那个西岸跟加萨这边的哈马斯两个又搞出内战了，结果那个巴勒斯坦那边的那个法塔的那个组织丧失了那个内战的那个竞争以后，所以哈马斯从2005年以后其实2007年开始就被加萨就被哈马斯控制了。所以这段历史很多人都不了解，就讲说以色列人75年控制了加萨走廊，压价走廊，把它成了一个什么人间地狱啊。其实在那个2007年以前，就是哈马斯控制加萨走廊，2007年以前有10万人的加萨人每天到以色列去工作。我记得我们以前有朋友开一家那个就是以色列的所谓那个鹰嘴豆的那种，就是类似那种台湾的那种很简便的那种 home cooking 那种家常餐厅，他们用的就是加萨来的工人。所以其实一直到2007年哈马斯控制的时候，这两边还是有一些交流的，就是有工人过来工作，十万人每天，
了解，
有一个十万人的 visa。 可是为什么说加萨走2007年以后这个 visa 就停了？因为哈马斯它基本上是一个要消灭以色列的一个组织，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 river to the sea， 从河到海，这是什么意思？从约旦河，就是这个约旦河是约旦跟以色列的边境那个交界嘛，约旦河，他们的口号就是说从河到海，就是从河到海我们就是我们巴勒斯坦人，就是等于要把整个以色列给消灭掉嘛。就是他们的口号，所以他是不承认，他们就是要消灭以色列，不要让他们在这个土地存在的一个组织嘛。所以为什么西方国家把哈马斯当作是一个恐怖组织？所以这个历史是这样，所以你说他这个地方是真的是一个小小一块地，真的老实讲，你他的那个大小其实比台北市稍微大一点，因为他是365平方公里嘛，
对，
然后台北市是271平方公里嘛，他的人口是差不多是270万，台北市人口现在是多少？
差不多
250万，差不多。所以你其实想想看，他有点像台北市，然后呢你说它的高楼大厦也没有那么多，台北市因为我们就是一个那个101嘛，还有几个比较高的，其实台北市跟世界的其他大都市来讲，我们的那个摩天大楼没有多，因为我们那个地震区的关系。加萨走廊其实它的那个你说它的那个高楼大厦也没有那么多，不像香港那样。
对，因为你提到了这么久，将近一个世纪前的历史哦。说实在的，我相信听众朋友确实没有那么了解，连我准备也都是从1993年的这个奥斯陆谈判的时候嘛，算是一个比较秘密的状况之下，然后在1995年 以色列总理拉宾还有巴解的阿拉法特在华盛顿的白宫的草坪这边签下这个协议啊，也就是那个时间大概是1995年的时候，但是不久之后就发生了这个拉宾遭到刺杀，遭到犹太激进组织人士刺杀的事情啊。那后面的包括纳坦雅胡这些右派的政治势力的崛起，还有包括像巴勒斯坦方面的这个巴解变成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然后哈马斯这种比较右翼的又开始快速的崛起啊，这整个背景一直到今天啊都不脱离那样的状况啊。其实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当地的地理的一个状况啊，确实这一阵子媒体都在讨论那么小狭长的一块地方。大概从台北到新竹左右吧，其实不长，但是很长，那人口有270多万，密度上看起来跟香港比较接近啊。那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也有它发展的庞大的地下的隧道，还有这个藏匿人员跟装备的状况。这个部分，我们看了很多的报道，素芬有没有想要补充一下的呢？
他们有一个名称嘛，以色列的人。以前之前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有时候常常在那个报纸你会看到那种卡通漫画啊，然后他们用来讽刺以色列的政府啊，比如说以色列他们最近特拉维夫在盖那个轻轨跟地下铁，盖了7-8年都盖不好，他说请哈马斯来盖可能还比较快，因为哈马斯加萨走廊其实听说他们有差不多500公里的那个地下，他们叫做 Gaza Metro。
哇、wow.
就是，你知道，就是 London Metro 或者 London Underground， 对不对？他们叫 Gaza， 这个在、wow. 在那个西方媒体，他们也有叫他们叫做 Gaza Metro。
嗯，
那其实这个其实他们越来越精进，比如说他们以前是可能是比较简便，他们现在有很窄的，听说也有很宽的，
嗯哼，
可以开车子都可以进去的。他们可能地下可能是30公尺地下的，所以这个对。以色列的军队要进去，所以很多人都在讲那种军事专家，我不是军事专家，可是即使你不是军事专家你也晓得这种以色列不管你有多么强大的军力，你到最后要进去加萨走廊地道去攻击，那个就是人身攻击，那个还是就是一个 booby trap， 就是一个陷阱嘛。
嗯
哼，然后这个一个陷阱的话可能伤亡就很惨重，所以他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他们军队也是一直再三考虑。然后呢，最近你说已经开战已经第3周了，为什么一直迟迟不愿进攻？我想他们以色列本身内部其实很多那些政论专家、军事专家、前任的那些什么国防部的、啊、前任的那些什么，他们都常常上电视去。有人的去前第一个礼拜就一直讲说为什么不赶快进去，不赶快进去，然后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可是后来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迟迟不进去，一定是英国的、美国的因素嘛？
嗯哼，
你看这些国家的，因为你看人质里头有欧美各国这么多，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你看，而且哈马斯也很聪明嘛，他你看前几天先释放2个美国人。昨天又释放了2个，所以他才慢慢的在给你做这种心理战嘛，对。然后以色列又被，你说纳坦雅胡又被这个可能被拜登绑手绑脚的，这几天他可能也没有办法这么轻易的就进去，所以这个以后这下一个那个情况很难预定。然后呢，北边又有这个。黎巴嫩
真主党，
对，黎巴嫩的真主党 Hezbollah 这几天已经开始已经一直在那边耸耸欲动了嘛，蠢蠢欲动，然后呢，而且有点互相都边走火好几次了，
嗯哼，
对，然后其实也有一个军人伤亡了，他是美国裔的以色列人。而且以色列这几天从他已经把那个黎巴嫩边境的居民，对，都已经也都撤离了、疏散了，所以 等于是疏散到现在以色列变成南边的靠近加沙边境的当初被攻打的那边50几个城镇已经撤离了，北边的那个靠近那个黎巴嫩边界的也撤离了，所以他已经撤离了60几个边界。所以你说外面的报道只是在报道说加萨的人，以色列一直说叫他们要往南迁嘛，因为以色列要准备进攻北加萨，然后请他们的那些那个加萨人民都往南迁嘛，那100多万人要往南迁，这是一个根本不太可能，而且很困难的事情嘛。那以色列的话大概是迁移的人大概是10几万人，目前就是南北这样子，就是被迫迁离开他们家，可能要住别人家，住那个临时租家，或住那个被政府安排的，或者是人家自愿的，或者是自己去住旅馆的，各式各样的，就是也是10几万人被迁离的。那有的人的房子，像那个靠边境的那些房子，有的人是就是被烧了。
对啊，这个困难度真的很大哦。我相信这个美国了，还有以色列，甚至这个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之间的这个斡旋，还有哈马斯之间，包括他们的支持者等等啊，都在这个讨论的漩涡里面啊。所以现在 hold 住了，以色列说 OK， 这不会是一个短期的事情，至少看起来3个月啊，所以不会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零星的攻击、冲突、轰炸却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我还是帮听众朋友们再用简短的时间来了解一下那边的地形大概是怎么样。事实上，以色列这一块国土呢，它是破碎的，在靠右边呢，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再往右边那一块约旦河这一块地，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人都在那边。那这个靠近埃及南部西奈半岛那边内的加萨走廊呢，其实那个已经算是沙漠地带了，生活很不容易的，水源粮食的供应都很困难了。我们看到国际媒体也报道，因为加萨的情况很困难，那边本来的谋生的情况就不容易了，那特别是说它的水电还有粮食的供应都是由以色列政府那个关卡过去这样进进出出，大部分都不是埃及在做。淑芬可不可以来描述一下这样的机制是怎么样运作的呢？
其实他们供电跟供水是它的管路是跟以色列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电是以色列的发电厂。他们加萨本身他们好像有自己一个小的发电厂，可是不是大的，可是真正的发电厂是在那个什么阿什克隆，离加萨走廊顶多可能10公里20公里左右不到。然后呢很讽刺的是那个地方是每天火箭攻击的地方，每间火箭都要往那边射，就是从加萨过来要射，他们又想要去攻击那家火电厂发电厂，你知道吗？所以以色列的铁穹呢也要去保护那个发电厂，然后也要保护那个社区人，可是那边又是那个发电的地方，可是以色列已经把他们断电，然后今天好像昨天吧，他们那个水又把它那个又打开了，所以他其实这两个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体，对不对？所以它因为你那整个系统就是连水管啊、电路啊，那个整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就是它一个现实。可是我其实要跟着你上，你刚开始讲的，你说纳坦亚胡想要把加萨拿回来，我以色列没有要把加萨拿回来。其实以色列他们其实有3个步骤，因为其实那个他们的那个国防部长他们也就有讲到，很明显他讲到其实3个步骤。第一个他是要先把第一个步骤是他先轰炸嘛，然后把他的那个哈马斯的那个哈马斯的那些那个 发火箭的军事的地方，那些结构先把它破坏掉。然后第一个，当然呢，他先要把这些那个加萨的老百姓先给提出，希望把他们移到南边。然后其实加萨的刚好正中间有一个他们叫做河谷那样子，那个就是一个好像很天然的，可以把它分成北加萨跟南加萨。
嗯哼，
那希望说他们把那些人民尽量都往南边走。可是现在问题是，哈马斯也不要让加萨的人往南走啊，因为他是他们的人肉身盾牌嘛，他们把他们当作肉身盾牌在用嘛，所以他也不愿意让他们走。然后呢，其实加萨人又没有办法离开加萨，那个你说那个关卡往埃及那个关卡，他也不让加萨人离开，
对啊，
埃及人不让他进去，哈马斯也不让他们离开。然后现在就是只能那个人道支援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东西进来，最近这两天每天都有机卡车这样进来。所以其实加萨人真的很可怜，被困在这里。然后你说这么从2007年这么辛苦的被这样子封锁在这个加萨走廊，谁要负责？你说完全是以色列人的错吗？还是说哈马斯他这个把他们自己的人民拿来当绑架控制他们？所以其实我要讲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以巴问题。前几天我看到那个以色列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他写的那本书叫 Sapien， 我不晓得台湾的中文翻译是什么，就是人类历史 Sapien a brief history of mankind。 他讲到那个，他叫 Yuval Harari， 哈拉里吧，哈拉里，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然后变成是说，现在世界上很多重要的政界人物都推荐要看他的那本书。他就说，他在上那个德国电视节目的时候，因为德国曾经是有那个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嘛，他就说，现在别的国家以色列人可能情绪上很激动，没有办法去面对，真正的就是没有办法去放下情绪上的那种激动去看这件事实。然后你说加萨的人、哈马斯的人、巴勒斯坦人，他们也是情绪激动，有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这两边大家都是很情绪激动，没有。可是呢，他就说告诉其他人，他告诉世界上的人，尤其是告诉德国人，他说 "Don't be intellectually lazy"， 他说你希望你们不要在智慧上很懒惰，
动脑，
也不要，对，也不要 emotionally lazy， 也不要情绪上很懒惰。然后呢，不要只是看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残酷、很恐怖的一个事实。你不要只看片面。我觉得现在很严重的是，很多人只是看到片面。然后呢，全世界人，所以我这几天看那个媒体，东西方媒体包括台湾的媒体在报道以色列的事情，其实我觉得非常失望，就是连台湾的媒体报道，尤其是电视媒体，因为电视媒体是用影像的，然后他要做的就是要收视率，然后呢就是要有些时候我觉得根本就是煽情。然后我觉得有些媒体他根本，很抱歉，如果说台湾的媒体朋友们听到这个 podcast， 我要告诉你们，我发觉你们有些人不太根本不他们你们也不是真的有立场，也不是说挺以色列挺巴勒斯坦，你们根本不是没有立场，你们根本只是要做一个稍微能够有收视率，看起来好像很能够很吸引人的一个新闻报道。
听淑芬这样讲啊，我们都一块检讨一下啊，因为确实战争的报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我觉得两大阵营的对立，然后平民的死伤，冲突难以解决，特别是牵涉到一个民族的生存的这样的 这样的超级困难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设定的题目就是你刚刚讲的危机当中啊，如何冷静啊？这个英文叫做叫做 cool head， 冷静的头怎么先冒出来啊？我记得以前美国的外交官们最爱讲这个字啊。那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了加沙的人道的困境啊，我们从人口这个方面来看好了，确实这个在过去半世纪来，加沙的人口是飞速的成长，当地的女性的一生当中生育的数字啊超过四人哦，但是平均的年龄是很低的，这个数字摆下去就跟这个战争中的开发中国家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很悲惨的情况哦。男生打仗战死了，然后女性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生产上面哦，这就是加沙人道危机每天在发生的现实的情形哦。所以你在街上看到都是年轻的男子，那出了问题之后发生的战争的情况之下，上战场的也是他们哦，所以外面也会形容说这是最大的露天的监狱等等等等。淑芬，因为你看了很多很多的报道，当地的不管是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或是西方媒体的分析也好，当地的生活的情况，它的困难度，你来谈一下吧。
其实我没有权利谈这个加沙，因为我没有亲身在那里生活，我们只是从外面的媒体报道看到，可是我相信是非常艰难。老实讲，以色列的人他们也都知道加沙，而且老实讲这边很多以色列人也是很反对，
对
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也需要谈两国政策两国方案，
对，
这个是很多以色列人在谈。可是很可惜也很可悲的是，纳坦雅胡政府他执政12年，然后呢他一直想办法把，其实很多人都在攻击他的这个政府，为什么他想办法把那个巴勒斯坦的政府的那个公信力啊权力一直往下压，然后呢这些人他们这个巴勒斯坦权力他才是可以去谈两国方案的一个的对谈的方的对方嘛，对不对？可是呢哈马斯不是可以对谈的这一方，可是呢他又把哈马斯给弄强大了，反而所以这个就是纳坦雅虎十几年来的一个政策。所以很多人都一直在批评说今天这个东西今天造成现在这个局势，他应该要负责，这个是其实他这个极右派政府还有这个右派政府造成这种现象。其实以色列很多人希望那个两国方案能够成立，因为老实讲文化上还有宗教上还有一些基本上的价值观上差距很大，就是说你如果看加沙，如果是像那个哈马斯这样子，他以色列人很多人觉得这个是这两国不可能成为一国的，所以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有两国方案。可是是问题是那些极右派的人又是也是有那种极右派人，他们也希望是只有一国，可是是犹太的一国。然后呢，巴勒斯坦人也很希望一国，可是也是只有伊斯兰的一国，所以这两国就会变，两边都是少数，也是极端的，变成是他们在主导这个国家的，两边的冲突。我是驻特拉维夫特派赖淑芬，你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我们谈了20几分钟啊，在第一段谈到了加沙的困境，然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一个世纪以来的背景啊，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另外还有目前两大阵营国际间这个穆斯林世界还有欧美国家为主导的这个以色列这两大集团啊，大家的看法和协调，希望能够找出一条路啊。好，因为呢节目一开始我就想设定的是不要这么的非正面，
谈加沙没有办法谈得很轻松的，这是事实。
不要那么的非正面啊，因为过去也有人各领袖因为试图解决两边的冲突得过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也因此而身亡了，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件我们三言两语就可以谈得清楚的事情啊。不管是两国方案也好，或者是两边的极右派都想要达成的一个国家的状态也好啊，因为淑芬你在那边活了二十几年了，你来告诉我们你身边的朋友们，不管是比较自由派的也好，或者是比较传统以色列这个犹太这个相信这个铁腕政策的朋友也好啊，大家怎么相处，怎么讨论呢？
老实讲，其实以色列本身也是划分很清楚，
对
他的那个很多社区，比如说那个宗教团体社区，他们也活在他们自己的一个，像离特拉维夫才旁边的隔壁城镇叫做 Bnei Brak， 布拉克 Brak 这个城市，它就是以色列那个极正统派教派最聚中最多人的地方，他们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头，
嗯哼。
然后跟我们特拉维夫呢是被公认是一个比较世俗派的，像我们活在特拉维夫的人，基本上很多以色列人是可能是无神主义者，都是世俗派的。然后很多人这些人都是比较支持两国方案的，所以你说就像说我们都在同温层里头吧，
好吧，
大家是属于同温层，所以你很少会去跟那种，可是当然也有啦，你出去外面跟人交界的时候，比如说你像我先生他在工作上当然会碰到说一些不同的可是以色列人是这样，他们很会变，很会吵，可是呢不会翻脸，就是说朋友间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样子可能就是就像不会像台湾的话，这个蓝绿吵架，可能家里爸爸妈妈那个父母跟小孩子不讲话，为了这个阵营的问题不讲话。以色列人的话，当然为了阵营，可是基本上啊，老实讲，那个极右派的人跟这个比较世俗派的人根本不相往来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不相往来，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壁垒蛮分明的。然后，可是很怎么讲，很 liberal 的，很开放很左的也是有，所以基本上老实讲，因为我是活在那个比较世俗派的特拉维夫，不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你就可以看到比较那个比较传统，然后有宗教的各式宗教，比如说有基督徒啊，基督徒比较多，然后那个三大宗教都混在那里，然后我们特拉维夫呢是比较世俗，可是我们离旁边的 Bnei Brak 也很近，就在隔壁而已，然后我如果坐车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坐巴士，我会经过不同的这个社区，你就看到不同的世界，
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现象就是很真实的存在嘛，讲说加萨也好，因为那个区域就是他们传统活在那个地方嘛，那现在又是在战争的情况之下，光记者就死了这么多，那国际的媒体也都完整的报道。我刚才谈另外一个地方耶路撒冷好了，光这个地方也是很热闹的，各大阵营都要抢啊。之前川普政府的时候说支持这个美国的使馆搬到那边去，那个地方也有巴勒斯坦人觉得说这个是我们的圣城啊，要拿回来哦。所以三大宗教都在那边，但是在战争发生的情况之下哦，那当地也变得比较紧张啦。我看有一些报道也说，两边的彼此的关卡都卡得非常紧，警察也会看得非常严格，特别是一些圣地哦。那有关于不是巴勒斯坦，耶路撒冷那边的情况，素芬的了解是什么呢？你去过吗？
其实这次的那个整个情况，因为战争一爆发以后，以色列就因为去年的一个那个战争爆发的时候，以色列内部的阿拉伯人，尤其是那种一些那个社区是有 以色列籍的阿拉伯人跟、嗯、跟犹太人就发生冲突嘛，然后呢就有好几个城镇发生冲突，所以这一次一开始他们那个警方就看得很紧，然后尤其像那个其实海法，就举个例子，海法是一个一直向来都是阿拉伯人跟犹太人是和平相处互相混的一个社区，
嗯，
然后这次他们也是一开始就有什么有些人自卫，就是自愿出来，就是说社区的安全，预防说有些、嗯、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趁机会作乱，然后支持哈马斯这样子，趁机会在内部搞成内乱、嗯。可是这次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其实以色列的那个警察军力控管的还蛮紧的。
嗯哼。
然后其实不过有几，就是他就有报道，有几个，比如说有一个蛮有名的阿拉伯裔的女歌星，她就在可能社交媒体上那个可能支持哈马斯或者做讲一些言论，就马上被抓起来了。好，就是有一些人就被抓起来了，你马上你要在社交媒体做一些比较耸动的讯息，马上就会被封锁了。
嗯，
他要封锁这些，因为预防内部造成内部的纷乱，所以这次目前来讲，好像刚开始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躲空袭嘛、嗯、第一个礼拜大家都在空袭，也不太了解到底情况是不是耶路撒冷那边有发些一点点的那个类似想要有可能阿拉伯裔的人要起来，可是目前都还算是内部是蛮平静的。
嗯哼，是啦，这个战局如果真的扩大了，有其他的国家或其他的势力想要加入的话，在北边跟南边都会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啊。OK， 但是日子还是要过啊。即使连这个以色列的防长都已经说啊，这不是短期的事情了，最起码要三个月啊。那看起来
所以他
还是有放缓一点，没有说直接的这个坦克进入，也没有直接的说铺天盖地的轰炸，然后南部靠埃及这边关卡稍微开一下，每天有奶粉、有食用水，还有一些医疗的资源可以送进去啊，让这个情况稍微冷一下。也许像后在那边，大家不要在这个飞弹这个相见等等啊。你觉得这个发展？到目前为止、啊、大概三个多礼拜、哦、是不是有见到一个比较缓和一下，起码大家先候在那边，
这个很难讲，因为他那个、嗯、像那个国防部长他就说他要分成三个阶段嘛。
对，
我刚刚只讲到第二个阶段，第一个是轰炸嘛，军事呢你要第二个阶段把那些人民移到去把他北加萨给北隔离了，然后可能把他隔离完了，隔离以后他可能就会进去，然后进攻以后他会有第三阶段，他的第三阶段他是讲到怎么样去重建加萨，他所谓的重建加萨就是不要有哈马斯的加萨，他是有提到说他要把哈马斯毁掉，然后呢重建加萨就是所谓怎么样去建造一个加萨，不是以色列要占领的加萨，而是说可能需要世界国际各个国家来，比如说说不定沙烏地阿拉伯或者是那些其他阿拉伯国家一起来建立这个新的加萨。
OK，
这是以国防部长提出来的，说这个是我们的理念上的想的三个阶段，这是我们的 vision、嗯、
是啦，这个
这是我们的远景啦，可是目前来讲他到第二阶段都还没有进去嘛，对不对？
对，
就 还在布局，还是在等这个还有人质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嘛。
对啊，所以
对，所以你说这个人可是 很他你说大家冷下来，可是那个临近，你知道那种风雨来前的临近，有时候蛮可怕的。
哇，好吧，大家安全带还是要绑好啊。好吧，节目的最后一段呢，无论如何，我还是决定要让它轻松一下，把这个水浇下去啊，让大家稍微 cool down 一下一下。我一直觉得人性的部分都有它最天真也最邪恶的部分啊。当然，这个两大族裔跨宗教的人在那儿读书生活，过日子。对啊，对年轻人来讲，也许会谈恋爱啊，也许会结婚啊，也许会交往啊。但这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爱情如何超越一切呢？
其实你知道那个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结婚的还是有啊，
当然有啊，
然后还是有啊。可是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那个爸爸是阿拉伯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然后那个比如西岸来，然后呢妈妈是犹太人，这个好解决，因为犹太人是以母姓的，所以妈妈是犹太人，这个小孩子就是犹太人。如果妈妈不是犹太人，小孩子不是犹太人，这是传统犹太教的传承。
对，
然后阿拉伯人刚好是相反，他是父权的，所以爸爸是伊斯兰，小孩子才是回教徒。所以如果那个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犹太人，妈妈是阿拉伯人，这个小孩子两边都不是。在以色列有一个很有名的 case， 就是以色列有一个很有蛮有名的一个记者，他是阿拉伯裔的记者，他跟一个犹太的明星，电影明星，然后那个明星也蛮有名，就是那个 Netflix 很有名那个 Fauda 那个系列里有一个电影明星，这以色列的那个影集啊，在 Netflix 很有名，叫 Fauda FAUDA 的这个影集。
嗯哼，
这两个结婚都有小孩，就他们就在讲说，这个小孩如果真正传统啊，不过他们都是以色列公民，可是真正传统那个小孩子也不是犹太人，然后也不是回教徒，因为爸爸是犹太人，妈妈是阿拉伯人。可是其实这个这样子的婚跨宗教的婚姻，也是有，不是很多，可是还是有啦。然后那个其实以前也有那种叙利亚跟以色列的，他们叫做 Druze， Druze 的中文翻译叫做什么？就是他那个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也是讲阿拉伯。那在以叙利亚，他们也有那个 Druze 的这个少数民族，所以他们想同一个族的，他们不是回教徒，然后他们就想要通婚，就是跟叙利亚人结叙利亚的结婚了，然后怎么样从叙利亚过来以色列，这种移民的过程就蛮辛苦的，
非常辛苦，非常辛苦。
然后呢，比如说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他如果跟西岸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结婚，也要办移民手续啊，那个移民手续过程也不是那么容易，
不容易啊。我记得，
因为以色列的移民啊，婚姻离移民也像跟台湾一样嘛，那个外籍新娘有些时候要七年才拿得到身份证嘛，对不对？我不知道台湾要多久，七年是不是？
哎，这个我没有特别的研究啊，因为哈哈没有娶外国人，变成这个。其实我记得我有一个以前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华人，他要嫁给一个非常非常犹太信仰的一个英国人，他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啊，才把自己犹太化，经过了长老们的整个同意啊，他才可以跟他结婚。那你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像叙利亚籍的，然后比如说他跟犹太人谈了恋爱啊，或怎么样？我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哦，像我记得我以前有个记者的朋友，他是叙利亚护照的，他是拿叙利亚护照，他的工作的情况的困难度真是非你我可以理解，你大概可以理解。 我那时候也完全不能理解，但是后来发现真的非常的辛苦、啊、你就想想看，你到哪一个国家你都会被人家这个当成没有直接说你是恐怖分子啊，就是给你另眼相看那样感觉，其实是不平等的啦。但是这就是一个状况嘛，就是在中东那个现实的环境。我们以前也有在以色列有派全职的人员啊，但是他就没有办法飞到阿拉伯世界去了，或者你在待在，比如说你是待在什么卡达、待在阿联酋这些国家的，你也没有办法到以色列这么轻易的、哦。就是双方的壁垒还是很强烈的、哦、那节目的最后啊，那淑芬你来提一下，就是说这些关卡、这些墙啊，都在那边，不管是实体上的或者是心理上的，你觉得？因为现在发生战争了，要把它拿开更不容易了、哦、那只有让时间来让它慢慢的愈合跟冲淡吗？
这个应该是，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困难是还有那个我们是所谓的社交媒体越来越严重。我觉得现在的那个种族的这种互相的仇恨，
嗯，
比以前更严重。
OK，
其实很多人不了解伊朗为什么这么痛恨以色列。可是，在1979年以前，以色列跟伊朗是非常交好的，很多以色列的水果是进口到伊朗的，所以。这个整个中东历史，你会让人觉得怎么突然这个国家两个之间变成仇恨国了？
嗯，
然后所以这个历史非常复杂。然后现在我的感觉，可能这是有点悲观啦。
嗯，
本来其实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跟巴勒斯坦人以前跟以色列的犹太人中间的互相，像那个那么多人来这边工作。然后其实本来还有一些希望，然后呢，西岸的年轻人也开始走向那个 high tech， 因为以色列是一个高科技新创国家嘛，有中东矽谷之称嘛。然后你发觉说，哎，西岸的一些年轻人也开始有这种远景，开始有这种希望，然后他们也到以色列来，开始他们宁可在以色列的那些科技公司工作嘛，因为他的那个薪水比较高嘛，所以他们也可以。过来到以色列开始有这些交流，你觉得有一些希望， boom， 又一场战争，然后又把你拉回去了好多年，又倒退很多年，你不要多少年又可以才会再进步到那个阶段，说两边又可以互相这样子信任、然后互相可以交换交流。
对了，我觉得你这个说法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参考，因为社区媒体的发达，同温层的强化，还有仇恨也因此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快速的滋长、啊、原本是朋友，可能一夕之间又变成敌人，导致国际的局势总是变幻莫测。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淑芬来到我们节目，再度跟这个听众跟观众朋友分享他在以色列的见闻，还有对目前发生的这个战事他的分析、哦、其实我们节目当中还有访问的像是穆斯林国家的一些特派、哦、非常平衡的这个报道、啊、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都来听听各方不同的意见。虽然淑芬今天没有给我期待的可以领诺贝尔奖和平奖的这伟大
正义，这个是无解的
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啊，
促成以埃及跟以色列和平的那个沙达特、
嗯、
他的下场是什么、
然后我又看到拉宾的下场，所以希望还是在啊，这个冷静的头麻烦大家要 扶上来，在战争的时候先 cool down， 然后让我们人类好好的这个暂时先放下一些东西，看看有没有什么 solution 解决的方案。然后这不容易，但是还是正面的来看吧。今天非常谢谢淑芬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的看法。谢谢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度过这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节目，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